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多特信经，到第三、第四项教义。第三、第四项教义论人的败坏、回转向上帝以及回转的途径。第一条，上一周我们讲到了一些历史背景，柏拉图主义的争端，半柏拉图，柏拉图去了。柏拉修主义的争端，半柏拉修主义的争端，以及他们与亚米念派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就正式进入到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第一条。第一条，堕落在人性上的影响。人原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开始谈人，第三、第四条教义，还记得我们要谈的是人的，首先要谈的是人的全然的堕落。所以在第一条当中，首先多特信经开始向我们描绘了人性本身。信经开始从人开始谈，什么是人？人性到底是什么？那多特信经给出了一个大公的回答，是人是上帝的形象，所以人是上帝的形象，这个是起点。人不是一堆没有意义的化学元素最后碰撞产生的这么一个结果，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而且注意到，人不仅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成的，人本身就是上帝的形象 Imago Dei。 所以这个身份是人本身所在，当然我们可以去分析，从哲学上我们分析人有身体灵魂，从物理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人的身体到底是由哪些东西组成，但是最终来讲，你要想问说人到底活着是什么意义，你必须回到这个概念上来。人是上帝的形象，人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太多太多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只能挑某一些部分来说。首先，这意味着人起初被造是善的。当我说善的时候，是一个概念，圣经用翻译成人造是好的。当上帝造完人之后，上帝说什么？甚好。那这个甚好是什么意思？这个甚好就意味着人处在一个美善的状态，这个美善的状态包括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人的思想、意志跟情感都是美善的，所以这就是多特信经第一项第三、第四项教义第一条所说的，人原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然后这种美善是什么样的呢？在他的思想当中充满了有益的知识，他的意志是公义的，他的情感是纯洁的。这是人，人起初被造的美好的状态。所以在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前，当我们谈到这个犯罪堕落之前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中性的。亚当跟夏娃被造不是中性的， 不是在善跟恶两个力量角力的过程当中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对吧？不是说这边上帝往善这边拽，然后魔鬼往恶那边拽，然后人是在中间点。不，人起初是上帝的形象，因此意味着人完全属于善的阵营，人是美善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亚当和夏娃起初被造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他们一睁眼，当他们的思想产生的第一个念头，第一缕思绪，当他们内心生发的第一个情感，全部都是善的。所以亚当从他存在的第一个时刻开始，从来没有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亚当的思想一直都认识造他的主。亚当内心所拥有的情感，对吧？永远都是炽热的爱着上帝，爱着他的创造主。他的意志永远是趋向于公义、正义。永远，亚当的所有的念头都非常倾向于顺服上帝的命令。这是人起初被造的样子。所以你可以知道亚当，你要知道亚当是什么，亚当是谁。这是亚当起初被造的样子。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亚当好像是一个光屁股的，对吧？像个原始人一样到处跑来跑去的，反正啥也不知道，对吧？错，亚当起初被造是比今天这个世界上最高超的科学家、神学家更厉害的，比今天超越这个世界上今天所有的思想家的思想。亚当可以认识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极其超越的。还记得上帝把所有的这些动物这些东西都拿到亚当面前，亚当可以直接叫出他们的名字，而且亚当的知识是定义性的知识，而不只是描述性的知识。我们今天自然科学也好，所有的这些知识的发展，人类知识的发展只是描述性的知识，我们只是描述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对吧？比如说太阳多少多少，这地球多少多少倍，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又不能造一个太阳，你只是描述了已经存在的现实，你没有办法定义现实。亚当的知识是定义性的知识，亚当说这个东西叫狗，它就是狗。所以亚当对上帝认知超过了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神学家。亚当的意志的正义比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最圣洁的人更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亚当对上帝的爱是我们今天哪怕是最虔诚的人都无法产生的爱。而因此上帝说他所造的甚好。从这儿产生了几个延伸的思想。如果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都如此的美善，你能够想象到的人性的最光辉的美善，那么亚当是上帝的形象，那你可想而知上帝的美善则更加超越。所以在神学上这种我们谈到一个概念叫做 analogia intis，或者翻译成英语叫做 analogy of being， 存有的类比。存有的类比就是体现在上帝的形象这句话，人是上帝的形象，上帝不是人，人也不是上帝，但是人是上帝的形象，因此在上帝跟人之间有一个类比。而这个类比要帮助我们意识到上帝超越的美善。如果亚当起初被造都如此的美善，那么亚当被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上帝作为那个美善的原本则更加无限的超越，对吧？就是换个通俗的说法讲，连那个盗版的，对吧，都那歌都那么好听，对吧？那正版的不就更好听了吗？对吧？那其次，亚当起初被造的美善告诉我们， 人的堕落并不是出于受造的时候的缺陷，人的堕落的原因不是因为受造的时候的缺陷，不是因为亚当的人性当中某一个角落里面有藏着一个什么缺陷或者恶，好像上帝造的不对，上帝你要把亚当造成那样似的不就好了吗？这个堕落的罪疚无法归于上帝。然后另外，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亚当在那极其美善的状态下，当他的思想无时无刻不转向他的创造主，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爱着他的创造主，他的意志无时无刻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在那样的状态下，亚当都堕落了，都犯罪抵挡神，更何况我们，更何况已经生在罪中，已经是拥有一个悖逆神的本性的罪人，我们这些生在原罪中的人则更如此的容易便偏离了神的旨意。所以这叫我们学习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不应该自以为刚强，我们不应该自以为刚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站立得稳。那亚当起初造是上帝的形象如此的美好，但是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一个事件，在神学上我们称之为叫做堕落，汉字不会写，英文比较好写，叫 fall。 谈完了人的受造，信经开始谈到人的堕落，接下来他说，但是他受到魔鬼的试探，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反叛了，背叛了上帝，使自己丧失了美好的恩赐。所以注意到这个堕落，当信经描述的堕落，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所以就不用过多重复，但是注意到这里面提到了堕落，人是在受到魔鬼试探的条件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背叛了上帝。所以这里面的动词的主语是谁啊？是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背叛上帝，是人，对不对？所以魔鬼的试探虽然是这个堕落事件发生的条件的情况，但不是堕落的主体，也不是堕落的原因。堕落的原因是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背叛上帝，这是堕落的原因。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堕落的罪疚归于魔鬼，而只能归于人自己，因为堕落的主体是人。人自己需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你不能怪别人。你说那个他非得引诱我，对吧？那个人非得拿那个棒棒糖在我面前晃晃晃，对吧？结果我就吃了，哇！是谁吃的？是你自己吃的。你说他在我前面晃，他不在我前面晃，我就不吃。你错了，他晃不晃你都不应该吃。哎，他晃的可美了，可特别诱人，对吧？他还是你自己吃的，所以。这个概念，对吧？人，罪人总想为自己的罪开脱，这开脱的一个方式就是把责任，把自己的行为的责任推卸给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亚当跟夏娃在犯罪堕落之后，当上帝审判的时候所做的，对吧？你看，你注意到特别有意思，在继续犯罪堕落的时候，圣经是从蛇开始，继续蛇进到园子里，蛇开始说话，然后第一个先偷吃禁果的是谁啊？是夏娃。然后那你说夏娃偷吃禁果的时候，上帝你咋不过来呢？但 但是 等到亚当迟的时候，上帝过来了。而上帝审判的次序是从亚当开始，然后是再问女人，然后最后是蛇，看到了吗？所以责任最大的是谁？是亚当。你说亚当是最后才吃的，为啥亚当责任最大呢？因为亚当是元首，是上帝设立的圣约元首。上帝的命令直接给的是亚当，上帝没跟夏娃说，上帝对亚当说，园中的果子分辨善恶树的不可以吃，夏娃吃我不管，我就对，当然我也管，但是夏娃归你管，所以我先要问责的是亚当。所以然后亚当做什么？亚当做的就是，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她引诱我吃的啊，你要不给我造这女人就没这事了啊，上帝你这画蛇添足啊，怪上帝，怪女人。然后女人，那上帝说好，那我看看女人，都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起责任来的。女人说，是蛇引诱我的。最后上帝把这个审判也落到蛇身，所以蛇理当受审判。蛇受审判的原因不是因为亚当吃了果子，蛇受的审判是蛇引诱亚当，蛇要为蛇自己的行为负责，女人要为女人自己的行为负责，亚当要为亚当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上帝审判的一贯的方式。所以圣经说，神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审判个人，神不会照着张三所行的来审判李四。所以在这儿强调一点，所以信经特别强调，人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背叛了上帝。哎，你说改革宗不是不相信自由意志吗？不对，改革宗相信自由意志，改革宗相信自由意志，但是改革宗说这个自由意志，这个意志的自由在堕落前跟堕落后有了本质的变化。堕落的事件导致了意志失去了他原本的自由，所以当亚当堕落前的时候，亚当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多的信经在这里面提到了这一点，亚当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了背叛上帝，而这个背叛的结果是他失去了这些美好的恩赐。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堕落的结果是什么？亚当在伊甸园当中犯罪的结果不仅仅是影响到他个人，而且影响到整个人性本身。当我说人性的时候，我说的是 human nature， 因为亚当是人的全人类的代表，到我们后面再继续谈这个概念。所以注意到多德信经告诉我们，堕落前堕落后发生了人性本身发生了变化。堕落前人的思想充满了有益的对上帝的知识，堕落后呢？堕落后说心眼盲目，黑暗空虚，他的思想判断扭曲。那这里面需要提一下堕落的理性，所以人的理性是不是堕落的？是，人的理性是堕落的。但是这个堕落的理性它依旧可以产生正确的属世的知识，这我们后面再具体谈。只是这个堕落的理性无法获得对上帝正确的属灵的知识。意志堕落前是公义的，堕落后是邪恶叛逆顽梗的。情感堕落前是纯洁的，堕落后是不洁的。所以这个堕落的情感无法对上帝产生正确的回应。所以这是人从一个尊贵的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甚好的身份，然后经过堕落变成了这样如此悲惨的状态。所以这是第一条啊，在这第一条当中暗示否定了柏拉图的一个错误的概念，那就是亚当的犯罪堕落的行为并没有对人性造成任何的影响。所以在这第一条当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提，但是已经暗示了这个是错误的， 当然这个所有的基督徒，历史历代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都没有任何的怀疑。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条，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条，败坏的散布，堕落后人生育的儿女与自己有相同本性，人本身既是败坏的。这条不得了了，这条开始我需要慢点讲了。 OK， 这条我们在谈论的叫做原罪的教义，基督教的原罪的教义。虽然它的用词非常的简洁，但是我希望对吧，借着这个机会稍微跟大家多聊一点。尽管多特信经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系统性的信条，所以他假设了读者已经了解了很多的教义，所以他就一笔带过了这些概念。但是我想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慢下来。那这里面所谈到的就叫做原罪。什么叫原罪呢？ Original sin。我们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所谈的原罪，指的并不是亚当在吃那个禁果所犯的那个罪行本身。当我们谈到原罪的时候，来，我需要你们的 attention， OK？ 原罪并不是亚当吃禁果的那个行为，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原罪指的是亚当吃禁果的那个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叫做原罪。现在明白了吗？那这个后果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亚当吃禁果的那个背叛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或者我们把它简称叫做罪责。英文叫做 guilt， 以及亚当的犯罪的行为对人性的败坏产生的污染，对人性的败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称为叫做罪性，或者是叫做败坏，这里面用的词叫做 corruption。OK， 所以一个是法律层面上的概念。一个是这个实质层面上的概念，对吧？人性本身实质层面的概念。当我们谈原罪的时候，顺便提一下，原罪与原罪对应的一个概念叫做本罪。什么叫本罪呢？本罪在英文里面叫做 actual sin。本罪指的是你自己做出来的，犯的罪。比如说你对吧，这个抽烟喝酒开汽车，对吧，就是你自己行出来的这些行为，或者是思想，或者是言语，是你自己做的，叫做本罪。而原罪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但是是另外一个人做，是亚当做的，但是产生了后果在你的身上，这叫原罪。 OK，所以原罪里面包含着罪责和罪的败坏。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谈这个罪责的概念。我刚才说到了，原罪指的是亚当不知道多少年前在伊甸园里面吃禁果的那个行为产生的后果。所以亚当产生那个行为产生的罪责如今在哪儿？在我身上，在你身上，在全人类的身上。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罪的归算， imputation， 这个就是 imputation 的概念， impute。 亚当的罪的责任被归算给了他的后代， 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罪的归算的概念，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叫做圣约元首的概念。 The Federal Headship。 这个圣约元首和圣约的团结的概念 Solidarity。什么意思？什么是圣约元首？什么是圣约性质的团结，或者是盟约性质的团结？圣约元首的意思是指按照约组成的一个团体当中的代表，这叫圣约元首。而这个圣约的团结性则体现于这个团体因着约而绑定在一起，这个团体他们之间，他们中间共享一些共享一些福分和一些这个亏损，对吧？当然我这么说感觉很抽象，对不对？那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这个国家的盟约的元首， OK？ 比如说美国总统啊，所以当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团结的这个绑定之下， OK， 所以当这个国家的元首在一份宣战的这个战书上签上字了，扣上他的大印了，比如说对吧，某一个国家说我现在与另外一个国家宣战啊，比如二战的时候英国首相向 德国纳粹的宣战，对吧？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这个行为就是一个盟约性的行为，他的行为不代表他自己，而代表他所代表的所有的英国的民众，所以全英国人都在战争状态了。 OK， 所以开始这英国的男人们就开始 去上战场练枪，对吧？你说那签字又不是我又没有要跟德国打仗，为啥我要上战场？那签字明明是那个英国首相，让英国首相去上战场就得了。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做的那个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作为盟约的元首，作为一个 federal head 宣布了这场战争，所有他所代表的在这个团结当中的所有的人都同时进入这场战争，所以它是一个集体性的行为。所以当你理解这一点了，你就能知道亚当在伊甸园当中的犯罪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他作为全人类的盟约的元首所发出的背叛的行为。所以上帝在亚当和在亚当里的全人类立了行为之约，以禁止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为条件，规定了当人顺服上帝的时候就会得到生命，而当人悖逆上帝的时候则会得到死亡。所以亚当在伊甸园当中吃禁果的这个行为就代表了全人类一起背叛了上帝，亚当的行为就相当于全人类向上帝宣战，我跟上帝进入到了战争状态，就这个意思。我现在不再是臣服于你的子民，我现在要起来反抗你了，我现在可以不听了，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自己 做王做主，而上帝你不是我的主。当亚当这样做的时候就是 在宣战，因此全人类在亚当里就进入到了与上帝敌对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圣经为什么说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说我什么时候做仇敌了？在亚当犯罪的行为里面，我们全人类都是与上帝为敌的状态。所以全人类也因此不只是亚当自己，全人类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都伏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所以这就是 我们刚才读到的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你注意到保罗怎么说？保罗说，这就如罪从一个人进入到世界，死是从罪来的。为什么死是从罪来的？因为行为之约，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死亡作为圣约的咒诅临到了圣约元首所代表的整个的圣约的团体，就是全人类。所以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什么时候犯罪了？这是一个过去时，众人都犯了罪。什么时候犯了罪？这里面所说的众人都犯了罪，不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犯的本罪，而是指亚当那一次在乐园里面的犯罪，我们都参与到其中了。所以接下来第十四节说，所以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为啥呀？亚当你自己吃了禁果，你自己承担死亡的咒诅就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吃禁果。因为死亡的权势，既然亚当是盟约元首，那么亚当被约的结果后果就应用在所有的他所代表的团体身上，所以众人就都伏在死亡的权下了。所以第十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节说，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所以死亡临到全人类，就意味着全人类都犯罪了。就算我们没有与亚当犯同样的罪，就算我们没有在伊甸园里面，就算我们没有吃禁果，当亚当悖逆的时候，全人类都悖逆了。 OK， 所以这就是罪的归算。而你觉得停在这儿感觉，对吧？因为时间关系我得停在这儿，感觉好像好 depressing 啊，对吧？感觉好绝望，对吧？但是你知道好消息是，就像罗马书里面说的，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但是好消息是，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了。说的是那位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顺服的工作，我们如今被上帝接纳。在罪的归算的背后有义的归算，所以那个义的耶稣基督的义的归算是上帝给我们的好消息。所以虽然多的信经还没有讲，但是我希望能够加上这句话，好给你们带去好的消息。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儿，然后下一周我们会继续讲这个归算的方式到底是什么，这个就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